各位好，今天2月10号，我是午夜散员，吃了吗？您呢？2月6号的时候啊，这个日共啊，就是日本共产党啊，出了一个声明，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回事儿，他们是大国霸权主义啊，什么这些东西。然后很多的这个中文的听众呢，就觉得很奇怪，说，哎，说这个日共跟中共的关系有这么糟糕吗？是这样的，非常的糟糕。这个一会儿我跟大家梳理一下他们关系的历史以及一些大家的误会。那先说一句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我一直说我生活在东京，京都嘛，京都这倒霉地方啊，其实呢挺不错的，但是呢，这是日共的大本营。就是你看在大街上，只要是说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啊，诸如此类的，基本上大概有80%左右吧，都是日共组织的。比如说反对修宪呢，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诸如此类，什么增加退休金呢，然后反正这些活动基本都是日共组织的。而且呢，在京都这一块啊，就是说如果是竞选的话，那招贴看板上就都有日共啊，日共在这块的势力比较大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非常糟糕的是呢，日共在选举方面啊是比较扯淡的事儿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原来啊多少还好一些。今年这个选举啊，日共虽然在2月6号的时候发那个声明，但是为什么发这声明？是因为啊，因为反中共的情绪，或者说你说连反华带反中共的情绪是比较强的，那他就要跟中共划清界限。可是呢，你共产主义这件事儿吧，大家又觉得你是一家人。这个呢也是吃了中共的一些瓜烙，但是他一直要把自己从这里摘出来。所以呢这回选举呢，原本呢在众议院呢他有8个席位，现在变成了4个。在一队这4个是什么？都是比例代表。原来我跟大家讲过，说这个日本这选举有2种选举，你要填2张票。一个呢是你选这个个人，比如说这个人，哎，自民党的谁谁谁，你选他，你给他填他名字。另外一个选谁呢？选这个党派，你选党派，说这党派呀，你觉得这个行，你可以填一个党派。那就是说呢，这个党派这个就看把这个名额呀给谁了，对吧？结果呢，就是说这回的选举呢，原来有8个人呢，现在只剩4个了，都是从党派这儿走的，就是说觉得你共产党还行。但是你推出的人肯定不行，那我选你共产党吧。结果日共啊，就是日本共产党。然后呢，日本共产党呢，在这个区小区这个赢了，赢了以后呢，就是这个比例选举，就是说，哎，那这个有一个日共的议员，从8席，就原来的8席，这样也掉到了4席，就是单对单的这个选的时候没选上的，没一个都没有这回。那但是日共在这边呢，跟大家讲个好玩的啊，其实呢名声也没那么差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日共这边啊是比黑社会还厉害的存在。怎么意思呢？它是这样的，就是黑社会啊，在日本黑社会呢，一般来讲就是除了这种新兴的黑社会，您比如说吧，就是比如说最开始是中国的这个帮会起来之后，那对一般老百姓可能还有一点骚扰，但是后来呢，中国这帮会呢入乡随俗了。你看什么福清帮啊，什么这帮人入乡随俗了，什么怒罗拳啊，这种怒罗拳不能算完全的中国帮会，那就也对老百姓也就没什么骚扰了。后来就不行了，后来就是包括黑人也在这立了帮了，然后呢，这个越南也在这立了帮了，柬埔寨什么的，就是包括这些人都在这立了帮了，就是立了山门了。他们呢，就是还没有到入乡随俗的程度。就原来不是有个笑话吗？这个不一定是笑话，这个人是真的。我记得是哪个采访的时候说的，说问那个日本这黑社会，说如果你碰上这个中国黑社会或者是越南黑社会，你怎么办？日本黑社会想了一下，说我报警。哎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不讲规矩，现在也都讲规矩了。大致而言呢，就是很快的就融入到日本的这个整体的黑社会的这一块，就是应该叫做地下社会的这种秩序当中，就跟这个。就整个的这个什么老百姓其实不搭界的。我们在这边做生意跟黑社会没有什么打交道的时候，我因为认识人比较多，所以这边的黑社会呢还见过几位，就是各种组吧，比如什么体川组啊，什么这个驻集会啊，还见过几位，都是反正挺客气的人，对吧？人家也跟你不较这劲，你呢有一些事情呢还可以找他去帮忙，比如说他那个管收垃圾的，我一直呢就懒得去做垃圾分类， 我呢就直接给包给他们去做了，每个月多花一些钱，那人家还特别西装革履的过来跟我签合同啊，您好，这个怎么着怎么着，我这个可以，您多交多少钱，我就帮您垃圾分类了。哎，我说这行啊，你就垃圾分类吧，你完全看不出来呢，是一个黑社会的一个公司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就现在来讲呢，这黑社会啊，对日本的普通人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影响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有时候一旦有影响了，谁冲在最前边，你甭管是自民党还是什么党都不一定，谁冲，共产党的日共的议员往前冲的是最多的。直接你去找，比如这一块，你这小区，你这个选区，这个是日共的议员，你就直接找他，我这事儿你得给我解决，对吧？我是你的选民，至于你是不是投了票，这个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我是你的选民，你要这个我什么什么那个黑社会跟我这较劲了，他跟我有什么冲突，那个日本共产党这个第一时间就冲过去，真的，日本共产党这个议员呱唧就冲过去，你还就堵着这个黑社会的门跟人谈。问题是啊，你终究是个议员呢，你甭管是你地区议员呢，还是这个你这个国会议员呢，你是个议员，你黑社会再怎么牛逼，你敢打议员吗？他是真不敢。这个你可能在中国你还能惹急了，你还能把政协委员或者是什么这个人大代表你给退一顿，但是你在日本你要敢打这帮人，那这事就大了。他就跟那个什么呀，就跟医闹似的，他就给你堵着门就跟你说，而且他也不动手，他也不怎么着，他跟那个你看那个什么，就是唐僧你知道吧，就是那个大话西游里那个话痨唐僧，他天天堵着你，然后这个最后烦得不得了不得了的。所以呢，日本黑社会最怕的从来不是自民党啊或者这些人的这个议员，这些都不怕，可能还怕点这公民党或者怎么样，这毕竟那是宗教类别的，动员力更强一些。最怕的就是日本这个日共的议员，哪怕是区议员，哪怕是一个小县城的议员，他都比较怵这个。所以呢，日共呢一直以来呢，在日本呢哈，其实呢也没，就是这些年虽然他一直选不上去，但是呢名声呢也没那么糟糕，他不像中国似的。而且呢，日共呢因为没什么钱，就是日共其实是没什么钱的。他比如说他那个刊物赤旗，对吧？哎，就红旗的意思嘛，赤红嘛。那这个呢，实际他是有这个日共的这些拥趸们、党员们去定，也没多少钱，好像一个月几百日元吧，我也没定啊，因为我不看这个，我宁可看日经啊什么这些东西。那哎，去定这个东西，然后呢，就算是补贴这个党务吧。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组织。我家附近就有俩日共的据点，叫什么？就是分部。那地是我前两年，去年我看着，终于那我看着那房子都巨烂无比，你知道吧？特别烂。然后去年我一看，哎，这支部丫居然有钱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把他那门脸给装修了一遍。那就大概是这样的。穷，我来这儿，你想我住这块都已经多少年了？我住这块至少有八年了。来，我在大阪住了一年多，然后就搬到京都来了。京都我在那个一户建住两年，实在是扛不住那一户建的事儿了。以后再跟大家讲日本一户建有多糟心啊！如果不是自己盖的话，那我就搬到这公寓这儿来了。我这小公寓旁边就是看着六七年的时间，你就日见那个日共那门脸啊破的他妈一塌糊涂。哎，但是这终于去年呀装修了。他有钱了，还、哎、特别好玩，还、哎、挺看着挺开心，嗯，还不错，还希望人装修了，对吧？而且门口停的不是破自行车了，居然停了俩新的，就是公用的啊，那个公用的电动自行车，新的啊，新的，这个不错的，真不错。大概就是目前而言，日共就这么个德行。那日共跟这个中共之间的这关系啊，实际是经过了有三个阶段。怎么意思呢？就是实际上来讲啊，他们都是从那个应该共产国际给分出来的，就是分支吧，算是。那像这样的这个组织，基本上而言都是前苏联给这个培植出来的。那他们的这个关系啊就比较复杂。早期的时候呢，日共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？是1922年。也比中共呢晚一年，中共是1921年在红船那儿成立的，对吧？哎， 那都是为共产国际支部受到苏共指导的，这么着的。早期啊，就有这人员的来往跟合作，就是比如说共同推动过什么呢？台湾共产党的成立，那会儿他们就推动台湾共产党成立了。那日共的成员呢，也支援中国的中共抗日。你看，日共的成员是支持中共抗日的。早期在这个中共的，就是中共军队里呢，他的日本人是从哪儿来的？就是从日共支援过来的。比如说在华的这日共党员呢，就是什么反战活动啊，他也参加，对吧？关系差不多像什么呢？像是兄弟党。这大概呢，就是在20年到45年的时候，对吧？但是组织上的直接联系其实是相对有限的，主要通过什么呢？通过苏联，或者是说通过共产国际进行协调，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战后啊，就有一个密切期，大概多少年呢？也有20多年。四五年之后啊，哈，这个就是日本投降以后呢，日共呢就合法化了。哎，你别看这个说共产党大家都不太喜欢，但是呢，那会儿呢，因为日本人一旦转向的话，他转向就非常的急，非常他可以真给你不是说90度大转弯，他能180度大掉头。所以日共呢那会儿啊就已经合法化了。所以呢，到了49年的时候，就是两党之间的关系就变成特别紧密了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呢，日共呢，有一段时间是中共为什么呢？榜样，因为你日共再怎么着，你没有拿到天下呀，中共是打下天下来的，这整个国家是共产党的了，除了台湾之外啊，对不对？那中共呢，也把这日共呢视为什么呢？亚洲里重要的同志。啊，你在这地方资本主义大本营之一的这地儿，你在这儿搁着，这肯定是埋了一钉子嘛，对吧？那而且呢，日共当时呢还有，就是中共其实那会儿也中国也仿制，有一些仿制的，那个保护中国代表团免受日本右翼的这个骚扰，对吧？哎，双方保持什么呢？同志加兄弟的关系，那会儿大概是这样的。后来是什么呢？就开始从什么时候就歇菜了呢？1966年呢，中苏啊就不是分裂了吗？对吧？日共就是那会儿在之前就分裂了，但是呢，那会儿呢就是日共呢最开始的时候，中苏分裂，日共最开始的时候是倾向于中共，就是反对苏联的这个修正主义，对吧？哎，但是呢，文革爆发之后呢，这个呢，就是在宫本显治那会儿。这个反华的时候，就中方啊特别强硬，因为你跟日本这关系就比较近，但是呢有一定的差异。不过呢，一直以来日共呢就在中国，不是国家以国家的形态，它是以政党的形态，然后在中国有办事处，然后呢就强硬的要求联合声明，点名的要批判苏联，对吧？日方就拒绝了，对吧？这个就关系就破裂了。那1967年的时候呢，就发生了一个呀，叫什么呢？北京机场事件，这么一个事儿。这事儿吧特别有意思，就是呢，大概在1966年2月到3月的时候啊，就日共的这总书记，那会儿总书记宫本显治呢，这个跟毛泽东会谈的时候，曾跟蜡烛会谈的时候，原本计划联合声明支持这个什么呢？越南抗美，对吧？但是中方呢，突然啊，就要求公开点名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。哎，日方呢就拒绝这联合声明了，结果呢这会谈就破裂了。然后呢，在这个中苏这分裂这背景下呢，中共就把日共看作什么呢？修正主义了。那会儿这个修正主义这帽子啪一扣，那你就算是一个敌对的吧。你要知道吧，哈，所有的类宗教型的这种政党，共产党就是一种类宗教型的政党，甚至于包括宗教啊，就是宗教和类宗教型的政党或者组织。什么是最狠的？互相是内斗。他一旦觉得你说你是那个异教徒，这件事儿都还好弄。但是你是不同的同一个宗教或者类宗教的不同的派别，那是生死之敌。我们其实说起来，你看伊斯兰教就属于这种。那你如果是异教徒，我可以多收你税，这是古兰经里有的呀。那你其实呢问题不是特别大，但是您发现没，他但凡不是一个教派的，那互相杀起来狠着呢。 那个比什么都狠。所以呢，这个中共和这日共之间这修正主义，包括跟中共跟苏共之间的修正主义，那互相之间就开始打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老毛在这个讲话里把日共跟美国帝国主义还有苏联修正主义，哎，佐田荣作那会儿是日本的首相，反动内阁并列为四大敌人，就是日共居然成了中共的敌人了，对吧？那个这个就没法说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说了嘛，这是内部的分裂斗争是最狠的。那然后呢，中共呢在文革开始之后呢，就是大力支持在华的这个亲中日共分裂派，就是包括那会儿中有那个留学生和部分的这个日共成员，并且呢对这个日共驻北京这代表处啊就施加压力。那日共驻代表处的这个什么呢，就是他当时有两个人在这边，一个是叫什么，一个叫那个沙间一良，另外一个叫甘野纯一，就是多次就遭到这个骚扰和威胁了，就感觉到这个生命有危险了嘛，对吧？向日共中央要求我要回国，这事儿不能待了，这肯定就跟那个什么似的，你这在敌国啊，等于是。然后呢，日共就决定呢，你就召回两个人呗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大概计划呀，是8月4号的时候，就67年的时候，8月4号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乘朝鲜的航班经平壤回国。因为那会儿应该是没有一个直航的航班，就只能这么回国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这个呢，结果呢，8月3号晚上到4号，不还坐飞机走了吗？到这北京机场候机厅这儿一看，一到了，一发现，中国这边组织一堆红卫兵过去，就是中国这方面特别牛逼，他肯定不会出警察，不会出其他的东西，他给你组织一堆红卫兵。然后呢，就是应该是呢，中国人大，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呢第三红卫兵司令部，这以为首的高校红卫兵过去。那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？在华的在日本留学生和这个组成的就是日本红卫兵团体。然后呢，就是包括这个日共开除的什么亲中派呀，哎，就是等于是就把这俩人给堵那儿了，堵那儿就是就跟堵校门差不多，然后直接就给这二位给打了，打成重伤。千辛万苦爬上飞机飞回去了，从此日共就跟中共直接隔离，就直接就我就跟你就直接就不打交道了，你们他妈太过分了。再打交道就是到后来了，后来啊哈，这个叫什么呢，就是等于是在1998年的时候，双方呢也开始了这个正常化，就整个的就正常化了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可以这个，这个什么，我们继续还是这个保持一些合作吧，大概是这样。那这就是当年这个一直以来这两方面的互相之间的这个整个的过程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日共跟中共始终不太一样的地方。日共是怎么回事呢？大概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呢，他在1945年的时候不是那个日本投降合法化之后吗？那党员就激增了呀，对吧？在50年代的时候干了一什么事呢？就是短暂坚持了武装斗争方针。这个适合于什么？就是共产党在哪个国家一直以来就是在那个时代，大家都觉得枪杆子里边说政权，我要武装斗争，我要夺取政权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有一些就转向了，在很多国家都转向了，我通过议会斗争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。就变了，日共那会儿也开始变了，从那个50、6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变成什么呢，就是转向这个和平革命和议会斗争，议会多数主义，我如果能够拿到这议会的多数，对吧，我不这就成共产主义国家了吗，我就畅行其志就完了，咱选举嘛，这也是一个正牌的事，各个政党基本上都是这么干的，正常国家政党都是这么干的。那然后呢76年的时候还通过一什么呢，通过于自由与民主的宣言，对吧，明确放弃什么了呢，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，哎，主张什么多党制议会民主下的社会主义。这个大致来讲类似于什么呢，类似于有点他往那个北欧或者是那个北欧那一块在走，它不再是一个就是说我就一定要无产阶级专政啊，我一定是那个什么呀，我一定要武装斗争才能获得政权呢、啊、而只能我一个政党啊，对吧，他都不在乎了，就是呢而且是在议会民主下的。那这个其实跟其他的偏左翼的政党正常政党 没有什么大大区别。日共现在也是走的这个路，它大概有个二三十万的党员吧，也是算日本比较大的一个在野党了，大概就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大概就是这是一个他们的历史。那很多的中国人其实呢，弄混了一件事儿，把日共跟谁混了？跟那个赤军混了。哎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呢？赤军旅，赤军旅是日本，不是日共的，就是它是从日共分出来的一个东西。它原来呢，是不是日共呢？是，对吧？日共的主流从来其实没有参加过这个恐怖袭击。他这种报赤军旅是什么？赤军旅是什么呢？赤军旅是从那个新左翼那块出来的，对吧？他是1960年代左右啊，从日共啊和这个学生运动当中两方面合流，也出现了这个赤军。那这个玩意儿呢，他们批评什么呢？他跟日共是，他批评日共是非常多的。他叫什么？日共是修正主义，这跟中共说法是一样的。修正主义、议会主义，他主张什么呢？还是武装斗争。哎，他是大概是干这个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很多人一提日共，他就在谈这个日共当年的这个什么赤军呐、啊，然后恐怖事件呢。实际上，主流的日共从来没有过就是干这活的，都是分裂出去的极左，就是应该叫做新左翼吧。那他们叫新左翼，实际就是极左一个派别。那实际上当年就比如说他们参加了几个比较大的这个恐怖袭击，还有内部的斗争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嘛，就是这所有的这些宗教，就是这些极端宗教，他们杀自己人都是杀最狠的，包括这种类宗教的这种政党也是杀自己人杀最狠的。你比如说吧，那个在那个赤军到联合赤军，赤军派嘛，到联合赤军嘛，然后呢71年到72年的时候，72年我刚出生嘛，就是叫山岳基地的内斗，他们叫总括，对吧？14个人被同伴给杀了，对，林美智子啊什么这些人啊就给杀了。1972年的浅间山庄事件，对吧？劫持人质跟警方枪战，然后警电视那一会儿就是电视直播的呀，那会儿还不是彩电的，还都是黑白的，好像是我记得啊，就是那个，当然不是我现在那会儿记得，我后来看这资料片看过，然后直接的把这个就是互相之间就打得特别狠，好像是那是死了12个吧，也是死。然后呢，日本赤军呢，这个呢重房信子，这个各位可能有个一个印象，还参与干嘛呢？国际恐怖活动，对吧？1972年的以色列机场那个扫射，26死80多伤。然后参加过多起的这个劫机啊、爆炸呀、啊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呢，还有一帮是什么呢？叫中和派，就是革命叫什么共产主义同盟全国委员会，街头暴力，用那个莫洛托夫鸡尾酒，也就是燃烧瓶，对吧？袭击警察，哎，人民革命军武装游击队，然后就是什么，这互相之间他们也互相打。那个互相打也是把互相杀，然后呢杀了也不少人，大概比那个，说实话，比黑社会之间互相的这个洗盘子，就是这清洗内部杀的人都多，大概那个段时间就是这个。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好多人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呢？都觉得这些人呢是中日共的。其实日共这个日共是比较冤枉的一个事情，包括就是他内斗，如果加上内斗，大概死了100多人。就是上百人受伤，就被日本警方啊，就是严厉镇压了，就是组织呢就都瓦解了，包括什么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什么日本左翼啊，等于暴力啊，日本社会一直以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定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共到今天始终强调我们不是这样的，而且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日共是强调这些团体是暴力集团反革命，跟他们的彻底划清界限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日共跟这些所有的这样的这种群体都在划清界限。为什么？那也跟中国划清界限呢？是维护自身的这个什么呢？和平和民主的形象。哎，你看他即使是直接冲上去跟黑社会理论，人家也不是说因为自己当年曾经输出过像赤军这么牛逼的组织，然后跟你动刀动枪，人家是用那个唐僧的那种方式反死你，哎，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维权，这也是一挺牛逼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就现在跟中共的这个 这个中间的隔阂，他是一直在批评什么？批评中共的这个叫什么？就是比如新疆的人权问题。你别看自民党怎么样，自民党批评中共的人权问题没有日共批评的多，真的。就是日共是经常性的批评新疆、西藏，包括其他一些的中国的人权问题。他认为他在是前两年吧，我印象当中啊，就已经发布过一个东西，干嘛呢？就是把原来是这个中国是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的某种探索，这是他日共的对中共的一个描述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了一个大国霸权。他认为中共已经是一个，他已经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了，他是一个霸权主义的政党，大国霸权主义的政党。而且呢，日共比这个自民党这一块还更看重什么？钓鱼岛，也就是尖阁列岛。那个，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自己国土这个维护者。就是你可以看到，说真的，就是你如果真去看日共的某些宗旨的话，你完全理解不了，这他妈怎么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？就是它完全不像，就是跟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政党啊，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这个呢，而且跟他原来的这个暴力这个形象，对吧？他是被那个左翼自己粪出来这些，当然也是自己养的吧，自己养的蛊吧，给粪出来这些人呢，是给那个给拖累了。现在的日共呢，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比较个性鲜明的一个左派的政党，而且呢，他们的这个标准里也不再是像其他的有一些地方，如果一旦共产党得势，别的政党就活不下去了，对吧？那他们依然是走这个议会革命、议会多数派这种路子。当然，在日本这个社会呢，他已经没有可能说能够真正上位了，对吧？当年有一次，日本的左翼那个被叫什么来着？那哥们儿被那个一个青年直接拿刀给杀了，那个青年还最后自杀了，在牢里自杀了，说我跟你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，我是为救日本，对吧？咔叽一刀，那当时那照片还挺牛逼的，那哥们儿拿着一把我们所就是那种短刀，日式短刀，我们应该在就是行话叫什么斜插，然后呢咔一刀这么过去，那姿势一看就是正儿八经这个训练过的，咔给那哥们儿宰了。那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结果。所以现在的日共跟中共隔席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儿。中共不要去觉得说，哎，说这个是不叫日共，连日共都瞧不起你，是日共这样日趋正常化的政党，对吧？那不太先天上就不可能瞧得起你中共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